坨坨看枪心急，赶紧把他接过来，杏黄缎的套刷扯下一看，啊，差点没把他气个跟头，当时脸刷就青了。你猜枪套里装的什么玩意儿啊？原来是一根生了锈的通火棍，透火的。这个东西扔到大街上没人捡，是分文不值，500两啊，5文都不值。坨坨当时气得浑身直哆嗦。哎，我说矬子，矬子，你在哪儿呢？我没走，我在这儿呢。你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哎，好，我过来了。哎哎哎，你远点站啊，你别吓唬我。干什么？
干什么？
我问问你，你卖的是什么？
就这个呀。
什么？他叫什么？你刚才吆的什么？
刚才吆的是八宝陀龙金钻力拳枪啊。
啊，是啊，你这枪套里装的怎么是通火棍呢？
嘿嘿，矬子说你别逗了，我是老爷子，八宝陀龙金钻力拳枪500两就卖给你啊。
你想的可倒美，我卖的就是通火棍。那你为什么喊宝枪？
说实在，那宝枪我根本也没有，
要是有我至于在满街上喊吗？
那你为什么要喊宝枪呢？
啊，是这么回事。昨天呢，我在城里闲逛，走到西屋王府门前，看见门外站了200-300人，不知出了什么事儿。我一打听才知道，西屋王买了一条宝枪，叫八宝陀龙金钻力拳枪，据说啊是京中大帅岳飞留下的宝贝。众人真着看宝枪，我问多少钱买的，他们告诉我是西屋王花了5000两银子买下来的。我一听可就犯了财迷了，我一想，人家一条枪卖5000两，我变个什么弄个什么也弄他个几十两花花呢。想来想去，我又想出这么个主意来了，我家里还有这么一根生了锈的通火棍，我跟人家的裁缝要了块黄缎子布，缝了个枪套，就把这根通火棍装在里边，我在街上喊卖宝枪，我想碰碰运气，倘若有倒霉的不识货的不开眼的要真买呢，我不就算蒙他一鼻子吗？ 哎，你说这事巧不巧，今天刚一出门就叫您把我给拦住了。您说要看看宝枪，
我能让您看吗？
那是通火棍呢，你一看不就露馅了吗？我们这宝枪还卖不卖？
所以不能让你看，只能隔山买老牛，愿者上钩。
您愿意买先交钱后拿货，不愿意买我就拿走，想看看是没门。老爷子，您有的是钱，不看也愿意买，那埋怨谁呀？反正您把钱给我了，这根通火棍如果您愿意拿走你就拿着，您要是不要呢就把它还给我，我拿回家去还有用呢。
坨坨一听啊，气得心里腾腾腾腾直跳啊，这个矬子可真叫缺德的，把我气成这样，他在那还逗着玩呢。哎呀，矬子啊，你这叫不讲理呀，奸商讹诈，假货欺人，哪有一个破通火棍冒充宝枪骗取他人之财物的？难道你们地方官就不管你们吗？
矬子说，哎，管是管呢，不过咱们是周瑜打黄盖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呀，您愿意买我愿意卖，打官司有什么用啊？
您现在后悔了？
你现在后悔不是正月15贴门神都晚了3秋了吗？
老爷子，你就认倒霉了吧，
谁一辈子光走时运呢？ 啊老爷子认了吧。坨坨把眼睛一瞪，好啊矬子，你太欺负人了，我不能饶了你。
你不饶我又能把我怎么样呢？
我得拽着你打官司去。
嘿嘿嘿，要讲打官司我还真不怕，反正我这个人压的一屁股两肋都是账，天天要账的都挤破了门，我还真找不着吃饭的地方。 你要带着我打官司去也就不错，打赢了银子归我，通火棍归你，打输了把银子还给您，我抱着这棍儿宝枪往小屋里一蹲，反正得管我饭吃，您说上哪儿咱们就上哪儿去，走去见西吴王还是见徐元帅，你随便挑吧，走走啊。这下还真把坨坨给难住了，心想哪我也不能去啊，我这是在人家朱元璋徐达的一亩三分地上啊，小矬子你太可恶了，这要是在我的管辖之地，我非把你宰了不可，撕碎了不可。坨坨气的话也说不出来了，瞪着两眼在那发抖啊，得得得得得得。蛮子海牙一看这可不好，师傅这么大岁数要气个好歹怎么办，赶紧上前解劝，老掌柜的，你老人家别跟他生这个气，搭俩钱就搭俩钱吧，只当是丢了。哎，我这矬子，你也别说便宜话了，我们这位老爷子买你的假枪就够窝火的了，你还胡说八道些什么，快走你的吧。嘿嘿，既然是你们二位不敢跟我去打官司，那我可自便了啊，回头见喽。说着矬子蹦蹦哒哒的走了。矬子谁呀、啊、不是别人，正是金面相兽猴徐芳，打把是卖艺那一老一少呢，老的是梅世祖，小的是李文忠，他们奉了军师之命，以卖宝枪为名与坨坨搭话，让他知道宝枪已到西吴王之手，他应知趣自动退兵，这是精神战术。再说蛮子海牙见矬子走了，转过头来跟坨坨说，师傅啊，您看见了吧，自从咱们进了城就到处碰壁，没遇见一马顺心的事儿。依我看这也许是徐达安排的计策，咱们爷俩可能上当了。让蛮子海牙这么一说，坨坨恍然大悟，哎呀，是啊，为什么这么些个巧事儿都让我给碰上了，是啊，算卦能那么灵吗，怎么把我的身世我的徒弟说得清清楚楚，哎，上当了，我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，怎么没有早想到这些都是计呢，看来我们师徒二人到滁州，徐达已经知道了，处处设圈套啊，我应该速速离开此地，是非之地不可久留，免得夜长梦多。想到这儿，坨坨说，海牙呀，哎，师傅可能是老了糊涂了，一辈子不信鬼不信神，什么跳撒蛮跳大神算卦，无故我在街前算卦，那个算卦的竟然说得清清楚楚，可能是徐达定的计策，咱们快走吧。好，走。爷俩扭头便走，直奔滁州南门。眼看前边就是城门洞了，就听守门军高喊，哎哎哎，出城的出城，进城的进城，要关城门喽，快快快。坨坨听见喊声，心灵打个冷战，不好，这要是让人家把咱们给关到城里可就糟了，咱爷俩快走吧。师徒俩一溜小跑来到城门楼子的下边，还没等进城门洞呢，就听见从外边吱呀吱呀一阵扁担声响，从城门外呀、啊、拱进一担柴火来，这担柴火比城门稍微小点有限，像个小山一样把城门洞堵个严严实实。坨坨师徒两人本来已经进来又给顶回来了，爷俩没办法退到城里，想等挑柴火人把柴火挑进城再出去，可等了半天也不见动静，那柴火就往那一放。坨坨一看不好，叫蛮子海牙看看怎么回事，海牙站在城门口这高声问了一声，哎，挑柴火的 你快点进来呀、啊，好让我们出城啊！怎么回事？
这阵就听有人瓮声瓮气的声音，在里边喊，在城门洞里边喊：“
哎，我来了！”
顺声音，只见从柴火缝里挤出一个大汉来。
哎呦，
冷眼一看，吓人一跳啊！是身高丈二，膀阔三庭，面似锅底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煞，两道七叉八叉的眉毛，斜入天苍额角，一对大眼睛叽了咕了奔吧呵，都放光带亮的，头发牛心发损，没有戴帽子，身穿粗布的裤褂，棉袄棉裤，因为这是二月天呢，还凉呢，脚底一双大毡窝啊。蛮子海牙赶紧上前说：“哎，我是卖柴火的，你还不快走，你快进来，我们好出城啊。”卖柴火的大个子听着满不在乎：“
嘿嘿，他关他的城，我卖我的柴火，谁要想在这个时候出城进城，谁就得买我这担柴火。”
坨坨呀，怕徒弟跟这个打柴的樵夫争执起来，赶紧上前说好话：“这位樵夫哥哥，你就借个光，放我们爷俩过去吧。”大汉说：“
那不行，不买柴火，就是磨破嘴唇也没用，快买。”
海牙一看耽误时间不少了，赶紧说：“师傅，咱们认倒霉吧，花钱把这担柴火买了就算了，不然咱们出不去啊。他这担柴火能值多钱呢？在我们那儿啊，顶多用300钱、400钱就能买，最大的担子800钱差不多了，咱们喝出去了，给他几百钱就得了。”坨坨一想也对，好吧，我说卖柴火的，你这担柴要多钱呢？大汉冲着坨坨伸两个手指：“
哦，你要200钱？200钱门也没有啊！”
那你要多少？
哦，我想想，哦，20两银子。
什么？坨坨说柴火卖20两银子，我都没听说过卖柴火论银子的，你一张嘴就20两，这跟敲竹杠差不多了。
嘿嘿嘿，我就这么卖呀，你爱买不买呀，不买就拉倒呗，你要不等着出城你就别买，别人还要买的呢。他又喊上了：“卖柴火喽！”
坨坨一看这意思，不买是不行啊，回身对海牙说：“伙计，给他拿20两银子，这担柴火咱们买了。”海牙心里这个气呀，心说：“咱们爷俩进这趟滁州没干别的，光往外掏银子受气了，连挨冤带挨损，还得给人家银子。”海牙从钱搭子里掏出20两银票。
掌柜的，给你。哎，好了，早给我不早就这么过去了吧。
他把银票往兜里一撞：“哎哎，你们往后闪闪，我把柴火给你们挑进去。”坨坨也不理他这个茬，心说你爱挑哪儿挑哪儿去。这时候卖柴火的钻进城门洞，挑起了柴担，吱呀吱呀吱呀吱呀，把这担柴火挑到城里边来了。他刚把柴担从城门洞里挑出来，就听着吱扭扭扭扭扭扭，咣当当当，城门关闭，上边放下了千斤闸。坨坨一看，得，柴火也买了，城门也关了，这诚心不让我们出城啊。是啊，这都是徐达安排的。卖柴火是谁呀？正是大汉华云呢，奉了军师和元帅之命，把坨坨堵在城里。华云一看自己任务完成了，柴火也不要了，扭头揉揉揉他走了。坨坨傻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要出不去城就遇到了麻烦，只好上前说好话：“我说门军老爷，我们爷俩是城外的人，我们这是抽着空啊到城里一趟买点东西，今儿个天黑前还得赶回去，要不家里边不放心，家里还有病人呢，请你们几位辛苦辛苦，再把城门打开一下，放我们爷俩出去就得了。”门军倒挺客气，
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仔细打量他们爷俩笑了。我说二位，这个城门我们能关不能开，钥匙在我们头手里，今天关城本来就误了时辰，您不知道吗？城外边不远的地方还住着坨坨200万大兵呢，得提防着点儿，所以我们这城门呢就得早着点关，你们爷俩明天再走吧，城里边有的是店房，住一夜也花不了多少钱啊，对不起了。说着四个门军溜溜达达走了。坨坨看了看蛮子海牙，那意思是向他要主意怎么办。蛮子海牙想，师傅这么大岁数，今天在滁州城里折腾一天，赶紧找个地方让老人家歇歇脚，就说依我看呢，咱们还是先找个店房眯一宿，在外边可不行，天一黑有巡城查街的一盘问，非露了马脚不可。坨坨点头，嗯，言之有理。爷俩扭头又往街里走，大约走了有半里地，见路北有个店房，门前呢悬挂一块匾，上写悦来老店，左右一副对联，上联写孟尝君子殿，下联配千里客来头。店房门前站着个小伙计，浑身上下穿着一身蓝，肩膀头搭着一条白手巾，腰里系着个白围裙，正在张着罗罗的往里让客呢。蛮子海牙赶紧上前答话，伙计，你们店房里有单间吗？哎，有啊，不但有单间，而且还特别干净。那好，你就给我们两个准备一个单间吧。行啊，你们二位有宝吗？啊啊！蛮子海牙一听这话，心里直犯嘀咕，心想：我没听说过住店怎么还找宝啊，哪也没有这个规矩啊。哎，店家，怎么在滁州城里住得找宝？要找宝人有熟人，何必住你的店呢？我们没宝。伙计一听笑了，对不起二位，你们要是没有宝人我们可不敢留，我们这儿啊有个规矩，没宝不能住店。海牙说，我们是外乡人，到这赶集买东西来了，不想误了时辰城门关了，这儿一没亲二无故，你让我们上哪儿找宝去？伙计，这是什么时候立的规矩啊？伙计说，嘿，您不知道，原来我们这住店也不要宝，这是新规定，有这么三四天了，你没听说吗？在城外有太师坨坨200万大兵安下了营寨，我们元帅怕坨坨派奸细打探军情，所以才主府店房，凡住店者必须有宝，你要有宝你就住下，你要是没宝也别怨我们不客气，你就别在这住，这是官家的命令，由不得我们。你老认识城里一个有名有姓的就行，谁都行，干啥都行。蛮子海牙心想，我们到哪儿找有名有姓的？他回头看了看坨坨，坨坨也没办法，没宝人店也住不上，那就走吧。海牙问伙计，是光你们这一家要宝人呢，还是全城的店房都要宝呢？城里的店房最近都要宝了，没宝您呢就到哪儿也住不了店。哎，我们多给点钱还不行吗？哎呦，给多少钱也不行啊，说老实话，买卖人谁不想多赚点钱呢，怎奈上面有话，谁敢留啊？官家派人每天晚上查三次店，一查您没宝，当时就得把你们带走，即便你们能躲过去，日后要再查出来我们也受不了，不是蹲监坐牢就是分店散伙。老爷子对不起啊，我们实在不敢留您呐。坨坨听了这话赶紧转身走，师傅你看怎么办？哎，此路不通，干脆咱们爷俩 上城门洞里边蹲着去吧。师傅啊，您偌大年纪，露宿街头，哎呀，要是冻着怎么办？没办法，快走吧。这爷俩离开了店房，觉得又饿又累，找了个小饭馆，要了两碗面条吃下去暖和暖和，就又来到城门洞这。这时候天色已晚，爷俩心想，得了，就在这忍一宿吧，等到明天早晨一开城门马上就走。今天呢正是二月初几，天气挺冷，白天因为有太阳还显不出来，天渐渐的黑了，等到定更的时候越来越冷，路尽人稀呀。爷两个往城门洞这一蹲，只觉得从心里往外的凉，冻得坨坨得得得得得直打颤，体似筛糠一样。